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2月1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好像是个节日啊。
你有什么表示吗？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吃顿饭，然后买点这个鲜花，就是我觉得可能一般就是这样吧。你们呢？
complete 忘掉了，没过节。
坏了，那会不会有什么 trouble？
应该没有。
博洋呢？
因为这个节好像就是说不仅仅局限于就是情人之间，好像是家里成员啊朋友都可以，反正我收到不少。完了呢，家里人之间也相互就发微信了，别的没有，没有鲜花，没有红酒，就
你收到不少问候是吗？
对对对，还有男的也送也问候，
也问候
啊，还有对
对，那很抱歉，我没有问候你。
别客气。
咱们不过洋节日，这封资修的这一套咱们尽量不过，好吧。
好，
这个现在美国好像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测，2月16号，那就是后天是吧，
星期三，
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前奏，就是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这是美国方面的预测。好像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分析？
对，有看到。这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消息来源是怎么能预测是哪天发动进攻呢？
他们可能监听了普京和前线总指挥他们的对话是吧，或者通讯啊。
也许是，但是就是说那确定是2月16号还是2月17号还是2月18号，意义不大嘛。反正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小南博洋，我注意到就是说，美国西方的国家一直在讲说是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乌克兰本国的政府没，本国总统好像不认为说俄罗斯会入侵这个乌克兰。这个普京呢，俄国总统普京就说不会，我们都是这个好像同种同族的人，不会去那个。所以这事情就是三家说法都不太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而且还开始从乌克兰撤回这个外交人员，撤回这个什么，撤回这个，而且就是国务院还发布了这个好像是警告，就是说不要去乌克兰是吧，在乌克兰的人尽快撤走。就是美国看美国的这个种种表现，就是感觉就是他非常确定这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但是普京虽然说是我们不会进攻乌克兰，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好像调兵遣将的这个举动，似乎也在至少是在为一场战争做准备的举动。他是不是发动不知道，但是至少把这个，如果说要从威胁或者威慑或者吓唬北约及其盟国的话，他这个做的是很逼真的是吧。就是说我基本上我真要想打，如果他真要想打，你如果一点准备不做，那真打了呢？
反正我同意你们俩刚才说的，就是说美国既然提出来16号，那看来还就是有一定情报工作的。 就说可能很可能就是俄罗斯那方面的消息，但是是不是俄罗斯就是包括普京他发的假消息，这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应该是有一定信息来源的，应该是。
也不排除就是说美国知道这个情报以后，他就故意把它弄出来，然后让这个普京觉得我就是为了证实你美国错了，我也不在16号发动，我本来是想16号发动的，但是你既然都知道了这个泄密了嘛，那第一要在内部查找这个漏洞，第二呢就是说我就改到17号或者15号，就是明天。有一个分析是说他想等到这个他的好朋友这个习老大这个就是说把他那个重要的运动会开完，然后呢要不然他不是给老习添堵吗，就是我这边正开着这个体育盛会，和平交流友好团结向上，然后你那边忽然就打起仗来了，这个咱们不给咱们面儿。
对，但是我反正这是肯定他们俩他来北京的时候肯定俩人谈过，
他们俩商量好了，
肯定习近平肯定得跟他提出这个要求。
你咋知道？
你要打
你老习说啥你都知道？
我这肯定的，因为他跟他签署了那么大的那个油气那些合同，他得有点提点要求啊。
啥要求？
你要打就等我这奥运会结束，
就说那么多钱就推迟一两天这人要求。你还搁点别的要求，你比如说海参崴这要不是还给咱们一
百年。那他不会提，这他不会提。
你这事儿其实就是说俄国和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呢，你从根上想一想，我总感觉俄罗斯很无理啊，非常无理的要求提。说第一要求你北约不要东扩，不能把乌克兰加入进去。你要是要把乌克兰在北约扩到把乌克兰加入到这个容纳到北约去，那我就要打乌克兰。你这个要求很无理，其实仔细看你完全没道理。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人家要加入哪个国家，你俄罗斯你凭什么干涉？你凭什么干涉？那我要是从美国或者俄罗斯你这么提要求，不就是因为你拳头大吗？对不对？那比你拳头更硬的人，全世界可能比你拳头更硬的人就是美国，提出来说，哎，俄罗斯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不让我打你，这不有道理吗？是不是？这个说北约东扩到了乌克兰，把乌克兰纳入了北约这个体系内，就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哎，怎么就威胁到你安全了？你认为你干了什么事儿，你就要打你了？就是北约把这个乌克兰纳入到北约范围内，难道北约就要进攻俄罗斯了吗？有这可能性吗？你是这么判断的吗？完全没有道理吧，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大家在前面的我们新闻媒体都关注。不管是英文媒体、美国这媒体也好，还是这个，中文的媒体，说了一大堆，就说啊，这个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怎么样，陈兵百万，13万人在，乌克兰东部边界在那等着要打进来。但是你从根本上，你没有道理嘛？你这国家，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俄罗斯，你们普京，你当那个总统当了那么多年，你还想一直当下去，还想再当20年？你就这么管理，你就这么跟周围的国家处理相识？旁边的国家，比方说哈萨克斯坦，他们要干什么事，你不高兴，你说那你不高兴，我要打你，你是这样子的吗？你就这么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吗？我觉得很不道理。
我觉得因为普京作为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他原来就是克格勃的特工嘛，
对，
所以我觉得他的思维方式带有一定的冷战的这个痕迹。就是刚才亚光你提到的这个，是啊，从道理上讲是没道理，一个独立国家我愿意加入哪个组织加入哪个组织，你管我干嘛？但是他的就是那种冷战的，就是说东西方的势力范围这个划分，或者东西方阵营。那么乌克兰原来肯定当然毫无疑问是前苏联的，就是苏联的一部分。那么原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三国，那波罗的海三国原来也是苏联的一部分啊。现在全都有的独立了，有的现在就直接就加入到北约，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就变成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敌对阵营的一个成员了，所以他觉得这个西方或者叫北约的前线，如果把乌克兰 纳入北约以后，这个它的前线就直接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了，所以它是从这个势力范围或者是东西方阵营对峙这么一个角度来分析，就是说对我的战略威胁太大。这个所以我觉得普京可能曾经想要化解这个问题。我上次提到过，就是俄罗斯曾经提出加入北约，后来查了一下，真的普京曾三次提出说我也加入北约算了，我们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敌我了嘛，大家都是在里面。但是北约一直没同意。所以现在呢，还有我看到有一个分析，当然不是那个公共媒体上的分析，是微信群里面的我们一个同学他写的文章，在一个小的刊物上发表。他说他觉得这个普京的潜在用意也是逼北约，就是说让步，你要么你别让乌克兰加入你或者就是说将来你就干脆连俄罗斯一块就拉进去，就是说就不再有这么一个北约
对立哈，
北约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普京你看他的行事方法，他总的来说他可能他还是这个觉得至少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吧，我觉得他心底里肯定是这么想，他这个虽然他横跨欧亚大陆而且亚洲部分这么大，但是传统上他还是欧洲国家，他自己肯定也是想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搞好关系。但是你想他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又作为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他肯定也想一想，哎，有些事儿我得争一下，他可能有这种想法。
所以就像咱们上次好像是讨论的时候，咱们说了一下，就最终估计俄罗斯不管多少年以后吧，应该是加入北约或者说加入西方社会，那是多少年以后。但是这对中国来说就不是一个中国想见到的事情了。
中国当然不希望见到这件事，是吧？我那个同学他分析的，他说最后引用《围城》里面的一个段子，他就是说《围城》里面好像有一个人物是被大家排斥在这个麻将局之外的，就是然后他就老就在外面捣乱，然后最后大家想办法怎么弄平，最后就说想把他拉进来一块儿跟我们玩麻将算了，他就没那么多事儿，后来就把他拉进来了，好像也就没事儿了。他这个现在这个分析就好像就是说，普京在麻将局外面这个搅局不断的搅，搅的目的是为了想你把我也拉进去，我一块儿玩，跟我带我玩呀。
他这个想法呢，就是说，你看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国家虽然是在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其实它很长时间不被欧洲国家接受，因为就是因为它这些文化传统，它的这些政治体制跟欧洲国家这个差别太大。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1890几年，就是19世纪出现这个俄国出现了很多的文艺巨匠，比方托尔斯泰，比方柴可夫斯基这些人以前啊，西方国家的人瞧不起俄罗斯，说你们有啥？文学家你也没有，科学家也没什么，科学巨匠也没有，然后呢，你这个音乐也没有，哎，就是在18几年这个时代，19世纪当中出现了化学元素的门捷列夫，啊，这个托尔斯泰，然后呢，柴可夫斯基，这三个人是典型代表，有文学家，有音乐家，有这个科学家，哎，这就使得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有点另眼相待，就是说你俄罗斯民族，你对现代这个科学、文化、文艺、文化，都有些贡献。虽然是有这么三个典型的人物，就是苏联有些、俄国有些知识分子，这个对整个世界文明、现代文明有些贡献，但是这国家，我们俄罗斯这国家，没有脱离那种野蛮、专制，这个体系没有脱离，没有脱离这个体系。你比方说，我前两天看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等一些文章，他们就说他们采访的就是说乌克兰东部地区讲俄语的人。哎，说你们怎么看这个俄国 俄国人2014年入，你们这东部两个州你们现在被这俄国人控制，你们怎么看？他们讲说我们这次坚决不欢迎俄罗斯军队来，啊，这讲俄语的人，我们为什么坚决不欢迎？为什么？说我们看他占领两个州了以后呢，占领那东部两个州以后呢，他们用军队军用的名义征用了很多房子，征用我们的汽车，征用了很多东西，完了无偿占领。我们那两个州被就是被就是被俄罗斯控制那两个州，这个情况比周围的其他州差很远。就是乌克兰讲乌克兰这国家里就讲乌克兰语那地区那些人没有被俄罗斯族裔控制的，没有被俄国控制的那些，经济情况都要比这样好很多。这是第一个观点啊，经济上很惨的。第二点，他们讲到，就这些讲俄语的人，他说我们在乌克兰，我们听到的关于俄国的情况，关于乌克兰情况，和俄国那边的国家的那边在俄国内部的人听到那些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有很多亲戚，因为都是讲俄语的，我们很多亲戚在俄国那边，他们听到的消息，他们被洗脑了，意思是他们洗脑，他们也有个墙，就是他们，同样的消息，他们收到的信息，俄国人收到的消息和乌克兰里的俄罗斯族裔收到的消息是不一样的。那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这边收到消息就是更自由一些，更加开放，也没有墙，这个外面说什么，他们就能收到什么东西。所以呢，你就看这俄罗斯，就普京，你统治那么多年，你也是一个墙，你还是个专制，你还是个霸道，你对外还是个霸道，不讲道理，对吧？所以你叫人，北约这些国家这些人，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家的文明社会的人，怎么愿意接受你们那个半流氓性质的国家，是吧？你想你加入北约，你说我跟你，你为什么你不带我玩？你自己本身毛病太多了。你就像有点像地痞流氓无赖似的，那文明人不愿意跟你地痞流氓为伍，那你怎么能怪别人呢？你先想改你自己好不好？
我接亚光一个说一个，亚光刚才提到俄罗斯的历史，我前两天还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就说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蒙古人统治了俄罗斯200年，就是俄罗斯那大片土地吧，就是。就说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咱们觉得好像中国人自己认为蒙古是咱们一个民族似的，好像怎么着是，实际上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是非常大。就像亚光刚才提到的，就是崇尚暴力，武力，崇尚集权，这一直在俄罗斯人的这个文化中都是存在的。
对，亚光提到就是说。俄罗斯的文化中间有一部分野蛮的部分呢，就是说我觉得确实受到这个亚洲部分的影响比较大，包括被蒙古统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加上他后来沙皇扩张以后，他又这个俄罗斯崛起以后，这个他吞并了大量的这个亚洲的包括中亚的这些领土吧，那么他的臣民的这个成分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他有这种东亚人，有中亚人，有蒙古人，有这个哥萨克人，然后这些车臣，这些都是有很多也是游牧民族，然后跟这个欧洲地区的俄罗斯人也有交往，所以这个民族就变得这个成分比较复杂，他和欧洲国家的那些国民成分呢就相比呢就是显得要复杂的多，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就会，我觉得是如果说从负面影响的话，他就是会有这种比较落后的文化方面的影响，他不像比如说法国，那我基本上法国这么一个法兰西民族是吧，1000多年就是基本上比较纯粹一点吧，虽然也有左邻右舍的影响。说到俄罗斯这个本身呢，就是我觉得俄罗斯他们贵族很多是从欧洲来的嘛，就是包括很多是德裔的，他们就是这个好像叶卡捷琳娜女皇就是他们家祖先也是德国皇室，就是皇家通亲，说来说去都是欧洲皇族都是一家人，嫁来娶去的这个。我觉得欧洲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统治阶层的这个文化素养在19世纪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这个从俄罗斯的绘画、芭蕾、舞蹈、音乐、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除了亚光提到的托尔斯泰，那真是群星璀璨啊，是吧？这个就是说三个司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哪个司机我也给忘了，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吧？然后你像这个莱蒙托夫，从普希金开始，国歌里莱蒙托夫太多了，一直到苏联时期，很多作家就是苏俄作家都是确实很棒。那个科学方面，其实除了门捷列夫，其实还有几个科学家也是很厉害，是吧？
对，
他们在美国就从登月吧，航天，亚光你是学航天航空的，就说航天航空技术来说，他们在早期也是推进的很快的，是不是？
是。他们就是说俄国人啊，这个你说他想融入西方社会不容易的，这个确实他方方面面他都比较费。你比方说刚才说航空航天系，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就两套系统，一种是西方国家，美国欧洲都是这个一套系统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民航这些什么的系统。再一套就是苏联系统，这个苏联系统跟那个西方系统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这个航空航天这套系统呢，就相当相当大的不一样。这两个东西呢，就是鉴定的标准都差别很大。中国呢，在早期在50年代的时候，航空工业呢是按照苏联标准来的。后来呢，改革开放80年代以后呢，开始按照西方标准来。所以中国呢是两个，就从航空方面的标准是两个是这个都有一些，但是现在呢，明显西方标准占的比重大得多得多。就西方的标准呢，应该是80%-90%。在这个苏联当年的那个航空的标准是在军方还有一些，在民航方面就是全部被清干净了，几乎就是全是跟西方的这个标准一样。所以呢，你看这个国家呢，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是他做什么东西他都自己搞一套，哎，他这个航空的体系就在俄国里有用，还是当年那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那些国家用，比方到波兰，我到波兰去审查过，他们当年的飞机设计也按照苏联标准来，现在也都按照西方标准，都是按照欧洲的标准和美国标准来做。就这国家非常爱找自己搞一套东西，你说你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让人家能够就容纳接纳你？所以我觉得普京当年说，哎，我们就是要加入北约，我觉得他是乱说，他根本他就是一点就是策略性的讲，他根本这困难太大了。不然你
就从他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一种策略哈。
我们那个我稍微打断一下，我们必须听一段广告了，这个然后我们再回来。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2月1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俄罗斯的事，为什么就是说俄罗斯可能要进攻乌克兰，因此而谈论到了俄罗斯它这个是否可以加入北约的事。不好意思，我打断了两位啊，现在我也想不起来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刚才有个问题一直想问博洋，想请教一下博洋，你这是学生物制药的， 就是你们这个咱们说的生物系统的标准是不是美国这套体系，俄罗斯是不是单独自己一套体系，是不是这样的？
那倒没有，它主要还是自然科学，就说这、怎么说呢，就说比较就是应用科学，不跟工程还是不太一样的。工程你说的对，工程还是有些标准的，但是这个还是没有什么标准。但是俄罗斯的这个就是生化呀生物的这个实力是很强的。我们公司实际上就是因为引进了一些吧，就是俄罗斯科学家这么发展起来的。原来像我们公司就举个例子，就是原来最早是有传统的制药行业，但是就是引进了一批俄罗斯科学家以后，就从制药转成就是分子诊断，哎，这公司就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就基础，我就说他们的基础科学的能力还是确实非常强的，嗯，是这样，嗯，
是，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我们是希望这场仗别打起来，这个打起来对世界和平、对国际贸易都不好，这个引起动乱，而且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有可能向失控的方向发展。两个国家，这个冲突后面站的两个大国，一个当然是俄罗斯直接在里面，一个是美国，两个都是核大国。这个打到最后，打红眼了，可能就手里有什么就扔什么了。就是我打不过你，我飞机打不过，我就火箭再打不过，我就常规武器不行，就核武器。这个就跟我们家两只小猫一样，一开始打的玩的，打着打着那个人爪子可能伸的重了点，把那个对方那个猫给抓疼了，这边就使劲一下，哎呦，这个也火了，越打越真，越打越真。这个时候就是人类要进行干涉，
了解，嗯，
啊，但是如果美苏打起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个上帝能干涉。如果不能干涉的话，双方原子弹、核弹一扔，那地球基本上就报销了。
我插一句啊，小南，就说，我就前两天看一个视频，这个就是普京自己说的，他说你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实力跟北约比起来，我们不行，你们国家太多，我们是打不过你们，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核武器，他说了这话。但是呢，我看又有一个采访，就是说问他，就是说你认为俄罗斯要失败吗？就是说，他说俄罗斯要失败，不可能啊。如果俄罗斯没了的话，这世界也没了。所以呢，他就暗示了这个，就是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核武器性质的。所以基于这种考虑，所以说这场仗也肯定打不起来。就是最后能对，
如果普京。这个话他说的很凶了，是吧？
他确实说过这个。
他是意思就是说，你别来招我，你招我的话，我就跟你打核武器，我就跟你打到底。
对他说的嘛，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这是他的原话。嗯，
那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仗倒反而有可能打起来，因为他我把话都说在这儿了，我就打乌克兰，你们谁也别干涉，你干涉你自己找倒霉。我豁出去了嘛，我就是。互相扔呗，扔大家都没。如果他要做好这个准备的话，那他真有可能的。
他做得出来。
普京这个说法就纯粹就是纯粹的讹诈，
讹诈，
讹讹诈，就咱们说的讹讹诈，就这种说法，就这么讲讲，流氓无赖。我们不行了，我们要败了，我们就让其实世界全毁灭了。
就是这是原话，这是他原话。嗯，
对，希望普京先生脑子也清楚一些吧，不要。觉得这个手里有核武器就觉得底气特足，谁也不敢动我，我想打谁打谁。行，我们还有两天了，就知道这个仗打不打了，反正至少知道美国消息准不准，是吧？那个乌克兰那还没打起来，反正加拿大这边反正闹得挺凶，加拿大卡车司机这个示威。挺长时间，一个多星期了，然后是昨天吧，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那个温萨那个桥是现在通了是吧？我们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这个事儿没有，我就在想，就是说他们这个卡车司机大示威，现在好多国家说要模仿他们，或者说把他们那个支持他们， 你们觉得他这种这种这个卡车司机示威的这种举动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吗？比如说美国吧，其实我们挺担心美国，因为美国这个供应链已经有问题了。如果在你像卡车司机这个 truck 这个直接拉集装箱的这个供应链上最重要的一环了，如果他们再忽然来个罢工，这实际上变相就罢工了嘛？你天天在那示威，你谁去拉东西？那就是雪上加霜啊，火上浇油。
这个已经扩散到其他国家了，美国这边就是还没，现在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受到这个影响。你比方说法国已经，那法国一堆人已经响应的，加拿大这些卡车司机已经这个采取、
嗯，
甚至新西兰也有行动，对吧？所以美国这个不好说，也许他们正在酝酿，也许他们不会参与，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这些人，哎，这个事情随便就罢工，这是一挺坏的习惯。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你们两位注意到没有，这个西雅图地区的六家水泥公司的工人已经罢工了三个月了。所以现在你看，在这个、
嗯、听说了，对，看到有看到，但是好像报道的不是太多，但是偶尔会看到一下，就是说。好像前两天是政府要进去调解还是怎么回事？
也不是政府，也不是调解，这几个公司呢，就是工人，就工会，就是一个 local 的一个 union， 一个 chapter 还是个什么 section， 他们就说跟工人商量，这六家公司的这个水泥工人说商量说走，我们就罢工了，因为跟老板没法达成要求，工资要求涨大概是17%啊，一年就涨相当高，提要求相当高。啊，这个，当然，这六家公司的老板，我估计他们也是有一个非正式的一个联盟，大家商量来。所以这六家就全部罢工，罢工结果呢，这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两个多月了。你看，那很多那个正盖的包括就是 Bellevue， 我是星期每天上班的时候路过那儿，老看 Bellevue 那个几个楼都在听着，没有进展，好几个月了，两个月没有任何进展，就是水泥弄不出来。
这个对经济影响很大呀。
对经济影响很大，哦，那政府 King County 也没法去把这事儿怎么就能一揽单解？他们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哎，你们这六家公司，你们老板资方，你们就同意工人的要求吧。然后呢，我们给你们承包，我保证未来三年，我们 King County 所有的水泥工程全让你们做。然后呢，这六家老板想，他这吸引力不够大呀。”你本来我们这六家就把西雅图地区的水泥工这活就包了，你提不提供你也走了，别人你没有第七家也没有第八家好走，你反正也走，你这提的说给我们的 exclusively 的什么 contract for six three years， 不是特别有道理，不是特别有吸引力，所以这事儿也就放了没动过。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动不动就罢工，这挺不好的一个习惯，挺不好的一个习惯。
是的，
我觉得小丹就说你说的会不会就是这种罢工就是阻挡这个公路通行啊，这会不会延伸到美国来？我倒是觉得现在随着疫情的好转吧，倒是可能不太可能，而且还这个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加拿大好像是跟美国有一个协议，就是说司机就是过往边境的司机，他可以豁免，就不需要打疫苗。但是呢，这协议呢是到1月15号，是1月15号吧？就加拿大就结束了。美国是1月22号结束。但是呢，加拿大结束了以后呢，加拿大政府就说了，你们这司机必须得提供你打疫苗的这个证明。所以呢，这就引起好多司机的那些 truck driver 的他们的反感，就造成，比如说他到了美国了。他回不去了，所以呢，这就有一定原因的。但好像美国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就说虽然这个deadline过了吧，你们必须得拿出你们的这个疫苗的这个证明啊什么的。所以呢，可能美国这方面相对来说没有要求那么严格一些，可能所以可能我觉得疫情又已经缓解了吧。包括像加拿大这回清场也清的挺，早上就像你说的，今天早上起来清场了，清场清的也挺，也没有什么暴力啊什么的冲突啊，所以说。可能会和平的慢慢就过去了。
我有一点，我就是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我们在翻译特鲁多好像是屈豆是吧？
对对，
他这个现在疫情北美是在迅速的缓解，就是发病的 case 在大幅度下降，那么很多美国的很多州也在宣布就是说放松口罩啊这些要求。我在想为什么特鲁多他不这个叫所谓就坡下驴，就是说哎我们其实也在好呢，我就是说我就把，因为卡车司机要求的就是说你放松这些要求嘛，你不要给我们提太多要求，我们就是拉货反正想拉到就走着。他为什么不接受卡车司机的要求，或者哪怕接受一半，你谈判嘛，就妥协嘛，大家各让一步，比如说他好像态度比较坚决，我不知道两位追踪这个事儿没有，他为什么呢？他是有其他政治方面的考虑吗？
这个还你要听一好多那自媒体解释，就是他的那个理念啊，他那些政策趋向于就是那种强权性的，就是那种社会主义那种性质的，
嗯，
所以就是说就是这样，但是这也具体情况也不太清楚。嗯，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小南我说一句啊，就是说像欧洲国家像丹麦啊瑞典啊，好像现在今天好像第三个国家好像也宣布就是他们完全放开了，这跟他们确实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就是接疫苗接种的情况有关。像丹麦瑞典他打两针的他都到了80%几的人都接种了，打三针的也到了70%几，相对来说这北美美国加拿大还是在疫苗接种上就接种率上要落后于这个欧洲国家，所以呢当然疫情也比他们晚个两三个星期吧，所以但是也就是说可能咱们在这方面还是要稍微往后拖一些，就是这疫情就是宣布就是说解除一些这个限制吧，还是要拖上个两三个礼拜以后我觉得。
不是华盛顿州好像到月底就是室外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
对对。
那你觉得博洋，你觉得这个你个人觉得就是说你觉得是现在是已经到了可以放松的时候，还是说你觉得应该再等一等？
我觉得可以放松了，我觉得。但是作为政府来说，他肯定他还是根据他统计的一些数字，包括住院人数，包括这可负担的这个病床，他肯定是考虑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乐观一些应该可以放松了。
就是我们至少现在还没有听到有这种比较强的传染力比较强的能够一枝独秀出来取代这个 Omicron 的这种新的变种出来，还没有是吧？
对。
那原来曾经有人预测的3月到3月基本上疫情就差不多寿终正寝了，这个预测有可能实现是吧？
对。
这个事儿总算是告一段落，就是说群体免疫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正确的，
背后的结果也都出现了，所以这就很好。哎，博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这疫苗接种率是多少？
美国呀？
美国。
美国两针大概在70%，将近70%，三针不到40%。所以说美国的疫苗接种率确实跟欧洲比起来差一些，差不少。
但是70%两针接种率到了70%也相当不错了。
对，是，对，
这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这个标准，这个门槛到了吗？70%。
这个就不太好说，因为现在它你看像那奥密克戎它有好多就是 breakthrough 这些例子嘛。所以这个疫苗就说就现在就不能完全按以前的那种80%几什么那么说了，就是说只能就是说它能防重症防病死率，只能现在是这么解释了。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 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2月14号，今天是美国的情人节。那因为现在中国也有一部分的年轻人，包括一些成年人，不光是年轻人，还有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存在崇洋媚外的思想，所以他们可能也在过情人节。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也祝他们节日快乐。刚才我们讲到是卡车司机罢工的事，那么我们希望这个事情早点解决，因为供应链紧张这个事情确实影响到美国这个生活经济啊很多方面。这个物价通货膨胀这么厉害，这个我觉得跟供应链的这个出现问题是有一定的关联，就是货物上不来嘛。
嗯，
所以这个supply 和 demand 的这个供需之间的脱钩了，需求仍然在那儿，供应上不来，那东西只好往上狂涨价。我听说这个现在包括食品都涨得很厉害，你们注意到了吗？
没有，
没怎么买东西，好像
你们两位是不是都不买菜？都是在家里从来不买菜？
不太买菜，不太。
知道牛奶涨了多少钱吗？
还
知道，你知道多少？
不知道啊！你看，这都是这是大男子主义的人。你们加油吗？
加油，这油是涨了。
哑光可能油也不加，就开电池。
你们俩不都是特斯拉吗？
老师，我还是加油。我太太开那特斯拉车，我还是加油。油是涨
了，就涨了不少。
那油涨涨跌跌的，这都挺正常的。
油价为什么要涨呢？这个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个2022年将是电车大爆发的一年，今年会有大量的电车推出市场，在今明两年呢，这个电车的普及率将一下子可能最起码涨10%，
有可能
这样子的，这会迅速压缩这个燃油车的市场，包括燃油市场、汽油市场。我就不明白这个，也可能我没有去查数据啊，也可能汽车用油是在整个石油行业还是一个小份额，其他大用户还是工业用油。
不是，它主要就是全球供应链，它这个汽油还是全球，跟中东啊，跟俄罗斯包括都有关系。
嗯，
加拿大包括。
这
仗还没打呢，它这个油价就上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
有关系，对，当年克里米亚那时候，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不是也油价也是美国西方一制裁什么的，这油价从100多美元一桶到几十、60还是几十，也是跟这些都有关系。
嗯，
这个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这个社会这个现象的发生大的变化，这个真的不可低估、不可小觑。就是说，小南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电动车，或者油气混合、油电混合的这种车呢，大量的就投入市场以后，真有可能会使对于石油的依赖会大大降低，最后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可能这个想象不到的这个变化。就像这个网上支付、微信支付，这个支付宝什么支付以后呢，是中国现在小偷就没了，不用警察抓，没了，就现金没人拿现金了， 你再偷东西，偷点什么，偷手机啊，偷个什么东西，你就没有人偷钱，偷不到，没有机会偷钱了。你就不知道他这个科技发展最后的结果能带来这样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作用啊，这个旁观作用，这个 bypass 这种 effect， 所以说不准。就是我在想，就是有可能这个像小南你刚才讲的，真有可能这个游戏、火车和电动车大量的。这个使用以后推广以后，使用以后真的有可能加油站可能很多加油站都关门了，你说不？
对，加油站将来肯定都会关，也可能改成充电站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是换电池站，因为电车的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就是现在这个充电模式也可能将来就不一定真的就也能继续存在下去，也可能就有其他模式。
哎，这是值得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拜登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说交通部通过的一个政策，说要未来到2025年之内要投放$50亿，帮助就是给州政府呢再出些钱，就是希望在沿着高速公路每50英里都有这个快速充电站。哎，这很有意思，我前一段时间接到这个 Tesla 的跟我联系，要在我们的一个小这个。商业小区里头，这个 shopping mall 里头，他说要建8个快速充电站，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聊，我说 Tesla， 我说你这是什么东西？哎，他说这是这个叫 V3， 这个 version 3第三代最新的一代的这种这个充电装置，一辆车进去最长时间20分钟，从零给你充满。哦，这个相当可观，这个现在这个东西呢，现在在外面这个 supercharger 这个是 V2。我用过 V2 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吧，现在你从
差不多我觉得45分钟吧，现在
40分钟，你
如果是比较新的，如果比较老的可能要一个小时，如果比较新的充电 supercharger 可能大概40来分钟能充到，当然也看你的什么车了，就是说如果要充，你如果应该里程是如果300多mile的话，那可能再多充一点，因为我那个是200多嘛，所以两百七八充满的话，
所以他这个就是特斯拉公司自己呢，就不断的这研制新的这种充电桩的这种技术，把它充电时间大大缩短，加上美国政府公司双方面一起使劲，那很快这个充电桩就会相当多，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计划是要在2025年是要大概每50英里高速公路每50英里范围就有充电桩，不一定是特斯拉的，可能别的公司。而且呢，我还注意到一个消息讲，就是说现在那特斯拉的开始把它的充电桩对其他类型的这个电动汽车开放，试点先从欧洲，先从荷兰开始起，荷兰现在所有的那个特斯拉的人呢，就是说它的充电站 supercharger station 都允许别的。比方福斯汽车，比方说 BMW， 他们做的电动车当然去充电，但是那些人呢需要交钱，那特斯拉的客户呢，特斯拉自己的 drivers 不需要交钱，大概是这么情况。那么在欧洲试行如果效果好的话，那肯定会到美国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现在为什么要找我们，也希望在我所拥有的这一个商品化里要干这个事呢，我是觉得特斯拉现在非常积极的在推，他想就是说占地盘嘛，他占了以后呢，就是别的公司那些福特呀，什么什么这个就其他几家这个传统的汽车生产厂商生产的汽车那个电动车，可能就市场就他想把他们挤掉嘛。那么这样的话，如果特斯拉的充电桩到处都是的话，他在这说，哎，我也收你，你福特车到这儿充电也可以，我就是你要交钱。那福特自己不需要发展这个充电桩了，这充电桩生意将就特斯拉一家下去了。
对，哎，亚光，我问一下，那个特斯拉他会给你交钱吗？交 rent 吗？还是说你要给他交钱？如果他要在你那儿建充电桩，
他现在是这样，我跟他谈，他说呢，他们大概是自己装呢，他要10个停车位，10个停车位呢，2个停车位呢要这个要装设备，就他那些 transformer 什么东西啊，然后呢8个停车位呢是就是可以同时停，从8辆车充电。然后呢，他现在跟我说，每一个月一个位置给我50块钱，一个月就是10个位置给500块钱，这是第一。第二呢， 他们所有的费用，建筑费用就是他们自己出，这些建筑费用他跟我讲的大概是50万到100万，然后呢他自己出，完了这个
他没要求你也贡献一点？
我不贡献，因为这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啊。他现在把他的协议拿给我看了，现在协议正在找律师来看他的协议。他对我房东的 landlord 的要求就是说，你在维修这个 parking lot 的时候，你不能把我这几个你不管，你要跟其他的一样管，就是你该扫雪的扫雪，该扫垃圾的扫垃圾。这几个位置虽然是我用的，但是呢，这个你得一样的一视同仁的去管理这个一般的维修。那他呢，要到 City Bellevue 他自己申请那个电表。就整个电的系统他自己弄去，那个他怎么跟那个跟 CT 那电啊，不是 CT， 是那 PSE， 他跟 PSE 之间怎么关系，就跟我们就不管，不接触，是不清楚。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现在 Tesla 这个 Tesla 这个代表就跟我讲，他说他们现在非常想在 Bellevue 这个布局，因为他知道 Bellevue 呢很多的这个高科技工作者。年轻的高科技者会用电动车的人会比较多，所以他希望在这多一些这个 supercharger station。
嗯，好的，那是的，这个电动车将取代燃油车，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10年之后，基本上汽油车基本上就没有了。10年啊，今天把话说在这儿，这个美国。我5年前说这个话，很多人当时好多朋友说不可能的，现在他们也承认了，看来是不可阻挡了已经。
对，现在满大街都是特斯拉。
对啊，美国国会立法，然后很多州议会都立法，2035年以后不再卖汽油车了，就不让你卖了。你要是你还谁还生产？所以现在三大都在积极转方向，包括你看福特这个福特150卡车出来以后卖得很好，他们也觉得哎这个市场很好啊，所以一下子要增加好几百亿的投资。通用的 Hammer 很快就也要该上市了。Hammer
那么大车，电动车呀、
啊？对啊 ，Hammer 的 SUV 和 Hammer 的这个 Pickup Truck。两个车都是预计今年下半年要上市的，
它是
那个样车已经跑了，去年就出来跑了呀。
哦，我没注意，但是油电混合车呢，还是纯电车？
没有，纯电车
都是纯电，现在都是纯电。
对，纯电车。Hammer 本来很多人很喜欢，但是就是油老虎不愿意买嘛。现在哎，没有不用油了，用电，那你买起来不就开起来很爽啊？它是所谓这个蟹型，就是可以横着走，轮子它的转动幅度比较大的，一转然后你可以基本上它不是100%的180度的横的行了，这就是稍微的边上可以走一点，这越野性比较好。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是这个各种车真是特别多，今年要我觉得有几十种。
我有一个朋友，他开的这个是 Chrysler 的啊，不 Chevy 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油电混合车
啊，
它也可以充电，它和那个纯粹的就是说那个你比方说日本以前那个Toyota 那些油电混合车就是不能充电，它不一样，它是能充电，回家大概充上这么一点电。他说他开车呢就是说就充不了长时间，他可能就充个几个小时啊，然后呢基本上呢就是一年加两次油
啊，
一年加两次油就够了，充电充的也不多，就是靠那个自己那个赚起来啊，如果电不够了，他马上油给放上，所以最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油还没用完呢，这油坏了，油变质了，他说不能用了。哎，我说这个也其实也挺好，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出去出远门，也不用考虑这个 supercharger station 这个问题。
对，
就是这个这样更好，就是这种车也挺也现在也挺多的，所以这个其实
一年充两次电，
加
两
次
油。
次油
哦。那就是说两箱油跑一年，就是一箱油跑半年呢。
啊，对，就这样子，
这够厉害。对，
这厉害，这车，这很厉害，这个概念。
对，是啊，这个科学技术要改变人类生活，然后这个像自动驾驶出来以后，可能就是说大家也都不住在城里了，都住远一点了。 是吧？因为反正远近都无所谓了，你反正自动驾驶在车上照样工作，照样睡觉，是吧？就是等于你就没离开家嘛，就在家里面干什么，你在车上干嘛？车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可能现在居住的这个住房设计也会改变，比如说车库就消失了，就是大家都不需要买车了嘛。要车的话，手机拿出来点一辆车，车来了，然后你上车，你该开会开会，该写文章写文章，该睡觉睡觉，车就你把地址一输入，车就把你送过去。所以这些现在说起来还有一点好像不太真实，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都是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对，你像现在家家户户肯定这个织衣纺线这个缝纫的这个房间都不存在了。以前古代的时候家家都有一个什么纺线的东西啊，或者过去七八十年代还很多人家有缝纫机啊，现在谁还，当然做 hobby 的人还有啊，但是你说真正自己做衣服的人确实没有了。就这个现代工业生产就是速度这么快，设计更新这么多，你几乎不是还有的网站是你可以自己上去自己设计，他帮你做好的结果了。所以原来我们说，哎呀，现在年轻人都不做饭，将来你们吃什么？天天吃三国。现在看来就是这样，就是天天吃三国。
对，没错。
你就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大家就是不把这些事放在家里做，是吧？我谁在家里缝鞋子、纳鞋？我小时候帮我们家保姆纳过鞋底，你知道，弄一个顶针，然后
对
特厚的布，然后我就顶不动，然后就要用一个顶针顶那个针，特别那个。我说好家伙，这双鞋。穿上一双鞋不容易啊，所以